念副总统蒋公逝世，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向副总统蒋公遗像行三鞠躬礼，伏木。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向副总统蒋公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默念毕，请覆帽。主席复位。恭读故总统蒋公遗嘱。
故总统蒋公遗嘱，自于书法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私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之举，无一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意义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扶国的大业方其一心跃胜，全国居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愚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勿忘一致精诚团结，服应本党与政府的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扶国为秦校长，我们陆总政战部 当局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吴少主，今天总司令在陆军官校和我们所有的老师同学来悼念我们总统。我们
与日本
内心都是感觉到
内攘外再度张开两面作战的艰苦奋斗。今天我们重为郭氏战士，不难看出，当总裁率领国民革命军统一了中国之后，立即着手国家建设，并在短短的几年期间便就突飞猛进，开辟了新的气象，因而遭受到内外敌人的忌视，恐惧中国从此在总裁领导之下很快地成为统一强大的国家。于是乃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机制不到两百天就发生了日本军阀侵华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总裁以凛然正气、捏夫叛夷在局变中黯然脱险，一时举国欢腾，全民振奋，强烈地显示出总裁受全民拥戴，一身系国家安危，以自然地形成了我们民族复兴的领导中心。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后，总裁为救亡图存，毅然决然宣布全面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即怀得海内海外全体同胞的响应支持。抗战初期我们孤军奋斗，毫无外援，但是事实证明，反侵略反暴露的战斗不会孤立，不会失败。我们不但保卫了国家生存，并且唤起了友邦维护正义抵抗侵略的联合行动，终于公理战胜了强暴，我们也终于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废除了所有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为创始联合国对世界人类和平提供了重大贡献。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从八年的抗战历史中，使我们更坚决地相信，今天我们不屈不挠的反共斗争，也将必促成全世界全人类的交情，必将再一次地在反共战争上赢得最后的胜利。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从抗战胜利到政府撤迁台湾。在我们整个革命历程过中，不容讳言，大陆撤守是本党建党革命以来最大的挫折，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空前未有的最大豪杰。胜利之后，本来就可以立即重建和平繁荣与进步的国家，而共匪又在全国苍夷未伏的时候，一面勾结俄帝扩大叛乱，加重国家外来的压力，一面伪装和平，混淆视听，加深政府内在的困扰，结果终止吃货泛滥，大陆深沦。从此中国大陆在共产暴动之下，使七亿同胞陷于被奴役被迫害的水深火热之中。今日我们身在台湾，心怀大陆，担负了解救苦难同胞的庄严责任，我们势必重返大陆，重光华夏。然而这段期间，政府在内外交迫之下，仍决心不顾一切阻挠，遵照本党的决策，依然制定宪法，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贯彻总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遗训。同时也可以说，大陆卸匪之后，我们发通赖以不罪，民族赖以复兴，就因为有此一部宪法和我们维护宪法的精神。今后我们逃逸平乱，光复大陆，也是凭此一部宪法和我们弘扬宪政的决心。我们确信这一部血泪凝成的民族宪法，终必随着我们革命任务的完成铺行于全国。革命的第五个阶段是由党的改造而至现阶段复兴基地的建设。本党在这段期间，一面检讨过去失败的教训，进行全面整建，去腐生新，一面督促政府依据宪法揭示的建国宏规，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二十多年来，我们深具教养，发愤图强，一切努力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光复大陆，重建中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坚决前耻，重振本党光荣历史，使国民革命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回顾八十年来我们国民革命的过程，我们深深感到，虽有无限痛苦， 但在痛苦中是包含着无限信念和希望。因此我们全国同胞和本党同志的一心一德牺牲奋斗，创造了历史性的无可改变的胜利。辛亥之役，我们推翻满清，建造共和，提造了民权革命的胜利。北伐抗战，我们内除奸夷，外除强暴，开创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建设台湾，安定民生，繁荣社会，证实了民生革命的胜利。我们坚信今后机制而来的复国建国行动将必是三民主义的全面胜利，国民革命的大功告成。80年来，总理和总裁承先启后，领导国民革命，本党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奋战不坠，就是实现我们国民革命的庄严目标和崇高理想。我们一贯致力力求的革命目标，一再求中国自由平等，一再谋取世界的永久和平。总理认为，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方法，在我们文化遗产中就以温煦无尽饱藏。因此一部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就是汲取我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髓经验而成。总理理想以民主主义促进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以民权主义促进我们政治地位平等，以民生主义促进我们的经济地位平等，是承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及积积生生、圣圣相传的道统，来提造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实则三民主义不仅适合中国需要，同时在真理不彰、邪说盛行的今日，也是导演世界拨乱反正的思想主流。因此我们奉行主义、治理革命，不为是谋中国一国之福，也是抱持博施济众的仁爱胸怀，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尽管几十年来祸乱相循、烽火不绝，是三民主义铺施于全国、弘扬于世界的抱负尚未实现，但是不论是过去、现在或久远的将来，本党贯彻革命行任的庄严目标与崇高理想始终如一。我们有个肯定的认识，中国社会问题必须要用中国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我们有个坚定的信念，中国自由富强将必是促成世界和平的关键。本党一直在重重先祖的环境中成长壮大，我们承受过屈辱的试炼，经过历次失败的教训，也成就了从未分裂的伟烈的工业。我们在无数考验中，所以能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危难，达成革命任务的主要凭借，不是雄厚的武力，不是外来的傲源，而是我们党人志士得知中华文化传统中不屈不挠的奋斗到底的精神。凭是这一个精神意志，我们革命历次战役，我们才能愚挫于坚，愚战于勇，创造世功。凭是这一精神意志，今后我们也才能再接再厉，开创党的新事业，争得国民革命的全部胜利。今天局势滔滔，人心泄逆，唯有我们坚决反共，矢志反共。我们反共不是意气之争、权力之争，而是决定我们国家存亡、民族盛衰、文化绝续的生死决战。我们坚定不移的反共决心，是来自半个世界血淋淋的惨痛遭遇，也是来自千千万万不要受奴役同胞的共同愿望。局势各国，中国是第一个认清共产主义险度的国家。早在50多年前，当苏俄向西扩展受到挫折，转而向东喊着扶助弱小的骗人口号，想在我国散布赤色细菌的时候，总理即洞察俄共阴谋，所以在民国12年初与苏俄代表岳飞发表联合宣言中，就明白宣告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沿用于中国。同年秋天，总裁奉总理命赴俄考察，回国以后更曾断然指出，俄国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因而坚决主张充满毒素的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全国，更不能实行于世界。总理和总裁的勇智判断 可说是局势各国最早的反共警交。不幸的是，几十年来中共匪党在苏俄的挛役之下，又阻挠北伐，牵制抗战，到全面叛乱，窃居大陆，使中国成为第一个饱受吃货蹂躏的国家。正因为我们受共党祸害最早最深，所以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奋起反共的国家。从民国十六年本党清党开始，即至以五次围剿，全面抗乱，以其今天，我们反共斗争从未中断，从未停息，不到彻底消灭共匪不止。我们坚决反共的最终目的何在？对内，我们是求消灭藐视人性、摧残人权、祸国殃民的匪共暴政，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对外，我们是为消除亚洲祸乱根源，以期挽救人类的浩劫，保障世界和平。我们始终认定，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活，只有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之中才能得到，绝非否定人性、摧残人权的马列邪说和共产暴政所能相容。我们看今天的毛共为政权，把人民当作压榨的工具，不断地加以劫夺迫害，并用暴力手段制造社会问题，扩大阶级仇恨，使大陆上的中国人民经历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永远陷在胁迫恐怖之中，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要知道，我们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解决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像共产党在大陆清算斗争，一次又一次永无休止地用斗争来达到目的。我们二十五年来和和平平，有问题大家共同商量，我们站在自由平等的立场，照三民主义均富的原则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二十五年来，谁都不能否认，在台澎金马中国人的生活要比大陆的中国人的生活不知好多少倍。最重要的，在我们这里的人民过着中国式的中国人民的自由生活。你看得出这里由谁来清算谁，由谁来斗争谁，谁压迫谁。大陆上虽然不断的清算斗争，想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今天没有解决，今后也无法解决。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是共产主义的方法，而我们用的是三民主义的方法。这一对比的景象，不只是激起我们的仇共、恨共、反共的怒火，同时也清楚地反映出三民主义必胜、共产主义必败的必然归趋。我们深切关怀大陆同胞所受的疾苦，我们绝不容许中国被割成一半自由、一半奴役、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两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拿三民主义做武器，反共到底，必须为解救苦难同胞、摧毁毛共政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今天我们看毛共，以他的内讧来说，匪党十大以后，毛匪谁想运用批林批孔的行动来铲除异己、巩固权位，但是匪修之间的夺权斗争或匪位的党枪冲突是集权暴政的先天不治之症，非到斗垮、斗死不会罢休。而且毛匪当前即将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所谓接班人的问题，又为再一次的楔形整序埋下了火种。所以内横的情势非但未见缓和，而且正在愈演愈烈。我们早曾指出，毛共内部永远是分的、斗的、乱的，这种分裂、斗争、混乱的一团烂局，只有更坏不会变好，只有扩大不会停息，一直到他覆亡为止。毛共内部的混乱表现在丝线路上或斗争车路上，更是方冲大乱，矛盾播出。今天我们一面看到毛共口喊打倒资本主义、对抗超级强国的口号，却又扮作笑脸伪装和解，急于跟西方接触，一面也曾看到毛共扛着马列令牌高喊反修口号，却又为共产集团所不容。这种进退时局、左右为难的军困局面，是将迫使毛共难以避免一次更大的分裂而完全解体。至于毛共在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方面，由于他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加深了大陆人民仇匪反共的变天思想，同时也增长了匪军匪干的利心利德。所以说今天的毛修只是一头孤独而垂死的鹅狼而已。一切迹象显示，毛共外表的臃肿、 以掩盖不住内在的虚弱，而去倾轧斗争的自相残杀，教太平天国内部的胡相忌杀，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以断言，这一叛离集团的寿命不会长久，我们讨猫救国的行动一定胜利。回顾本党建党革命的历程，是一部荣辱胜败、祸福交织的奋斗记录。由于主客观形势的影响，80年来我们所受的挫折、打击、屈辱、污蔑，何止百尺千尺，而真正使我们痛心疾首的严重创伤是38年的大陆撤守。造成大陆泄匪的原因很多，到今天我们还值得来痛治反省。记得大陆泄匪之后，总裁曾经痛切指出，造成这种重大挫折的主要症结是本党党员精神上受到了共匪或反动派的威胁，丧失了对本党革命的自信心，大家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不知不觉地解除了精神武装，大家只要执政做官，而为注重三民主义之实行，以致党务、政治、社会、军事各种组织都不健全，才是共匪趁机得手，导致这样惨痛的结果。古人曾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今天重提这个神通的教训，是希望与大家共同在总裁领导之下，以持前车之鉴，重振革命精神，为本党、为国家有所作为。环顾当前局势，确实是处于一个大乱大变的时代，由于世局发展的反常混乱，国际间顾忌的泥流仍在推波助澜，而对这一贵变复杂的情势，认为正是我们信心与毅力的试炼。今后未祸未福，是存实亡，不必去问别人，只需问问我们自己，问问本党同志有没有决心毅力承担艰巨，问问我们党人国人能不能大彻大悟，建立革命救国的责任。总裁曾说，党的精神重振一次，革命事业就能进展一次。我们重振心海勃发抗战的革命精神，鼓起十里求生的勇气，我们就必能达到复国建国的革命任务。我们决心自救自强，就谁也阻挡不了我们的成功，谁也毁灭不了我们。然而今天我们谈革命救国精神，必须首先认定心理建设是我们革命成功的根本，唯有党人国人都能认清责任，振臂奋起，抛开依赖侥幸勾安逃避的心理，消除悲观恐惧迷惘的念头，大家一心一德，群策群力，才能打开生路，自救救国。其次，我们也需确认物质建设是我们自立自强的一次，唯有全国上下并守敌局，埋头苦干，丢开奢靡娱乐的享受，把一切力量投资在国家建设，才能厚植国力战力，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不管如何艰难，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永不妥协、永不屈服的，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是不畏险阻、不惧顽敌，永远继续不断一页又一页地创造新的历史，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永远如此。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都能抱定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的大气概、大决心，那么再大的苦难、再猛的风浪，也不能摇撼我们重振革命的生机，最终必定可以开出一条新路，走向光明胜利。停一下哈。这些年来，我们努力推动复兴基地的各项建设，我们深知国家建设警卫万端，无不关系着国民生计的凭借、国家生存的根基，所以要有经营万载、千秋事业的抱负。不仅照顾眼前，更要看到将来，不仅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更要具有远大的目标，一步不容错乱，一事不容轻虑。为其如此，我们从事于建国复国基地，不是着眼于当前一个地方性的建设，而是要为光复大陆铺路。我们是以建设台湾作为实行三民主义与全国的蓝本，也就是要以建设台湾的时机作为光复大陆以后建设全国的范例，来贯彻本党国计民生君主的一贯政策。总裁曾经昭示，国家建设的性质是要将国民国计民生的建设 也就是总理所说的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的计划都包括在内。我们现阶段的国家建设乃是着重于反共战备的战时建设，但这已不就是说在目前战时建设的阶段就不重视平时的建设，相反的，我们是要在战时的复国建设之中来奠定今后建国时期的建设计划。基于这一招式，我们不只要把台澎金马建设成为一个安和富居的新社会，同时要为亿万敲期待救的大陆同胞提造一个新希望，这是本党责无旁贷的任务和使命。为了达成这一任务，我们推动复兴基地各项建设的所作所为，一切是以三民主义的理想为最高准则，一切是以三民主义所揭示的原理原则来为建设一个富强康乐新中国的奠好基石。总裁思是三民主义的本质是论理、民主、科学，这论理、民主、科学正是我们推动国家建设的奠基石。我们是以论理为基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来发挥民族精神力量，坚持国家正义立场，以实现民有的理想，以民主的规范履行五权宪政，使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实现民治的理想。同时也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带动经济繁荣，增进民生福利，实现民享的理想。经过20多年的辛勤耕耘、反复正念，我们在复兴基地努力建设怀制的成效已有力的现实，只有三民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引导中国富强的唯一良方。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住这一建国目标，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一个方向迈进，相信历史终必记载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堂堂正正的光明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并且是唯一适合中国所走之路。本党党章早经标示，本党为以革命民族政党，我们一面要以革命手段来达到救国目的，同时要循政党政治常规来策进国家民族宪政。事实证明，本党与国家命运早已凝为一体，因此党的主义就是我们建国的方针，党的捐车也就是我们政府实政的准绳。自七权大会完成党的改造之后，本党从政生机合力，历次全代会、中全会对推动国家建设、策动反共大业都争妥善筹谋的方针大计，不断提示重要决策。综合历次全代会、中全会的决议，党所为我们规划的反共建国方针，那就是巩固台澎金马复兴基地，并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示范地区，坚守反共立场，结合世界民族力量，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奋斗，激励民族精神，团结国内海外敌前敌后的反共爱国力量，结成桃毛联合阵线，加速反共斗争胜利，贯彻民族宪政，弘扬法治，保障人权，并以政治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致力建立联能政府，加强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及文化教育建设，充裕人民食衣住行娱乐六大需要。这一构想与设计有近即远，为政府揭示了现阶段的施政方针，也可以从此看出了国家未来的光明远景。行政院负有推动国家建设的主要责任，历年我们策进国家建设的一切措施都在依据党的决策规划部署，使党的决议变成行动，把行动化做建国的力量，为国家兴利，为人民造福。当前政府施政的主要作为是在内求安定进步，外求积极发展，而以自立自强作为我们突破危难、打开新局的精神总指标。这一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在不断的激荡变化，政府在总裁英明领导和党的决策指引之下，与全国国民肝胆相照，团结奋斗，加速我们革命建国的工作。我们在外交上无为世纪于险阻，不计一事得失， 坚守维护公理正义的立国精神，以坚决反共到底的基本立场，本主坦诚忠信的态度，尽力维持我与友好国家的关系，并且多方扩展我在国际社会的实务关系。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继续与我们保持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绝不会让毛共想泄我们与孤立的阴谋得逞。我们确信民主与自由的力量终必战胜邪恶，在正与邪、人与暴的分水岭上，我们始终站在民主自由国家的一边。我们不跟共党接触，不向暴力低头，我们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绝不妥协。我们在国防上是以总体作战的军事战略，集合国家政治、经济、精神的一切力量，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体，来确保国家安全，撤进反共大陆。目前我们一面建军，一面备战，在守势中后置击入发击的攻势力量。今天我们国军部队不论是在装备、训练、士气、战力各方面，年年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国防科学、军事工业或后勤支援体系方面，更有许多突破性的发展。今年正是黄埔建军50周年，经历半个世纪的陶铸锻炼，我们敢于宣誓，今日国军部队是一支坚如钢铁的一流劲旅，具可担保保国人民的神圣职责。我们在经济上近2年来虽然无可避免地遭受全球性经济浪潮的冲击，但是我们政府与民众合衷共济，密切合作，无分民间或政府的困难，都看作国家整体的利害，共同来解决，共同来抵御这浪潮的冲击。今年1月，在多方筹施慎慎考虑之后，政府公布了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随后又有各种配合各个阶段和适应各种变化的相对措施，感谢全国各界的支持，10个多月以来，国内经济已经在一个新的稳定基础上继续运行。尽管我们仍有许多瓶颈和困难相待克服，但是我们国家财政健全，社会安定，全民勤奋，而且大家都有在全球经济动荡中力保我们经建成果的决心，因此我们有信心安度风险，恢复元气。当前世界上的经济现象被目为极受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受经济歹滞的威胁，针对这种罕见的景象，我们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在稳定中期许求发展，所以一面从防止通货膨胀、适度控制信用、调节民生供需、稳定物价水准诸方面着手，全力保持一个稳健的基础，一面便利工商融资，加速农村建设，提高农工生产，拓展对外贸易，来促进经济的持续成长。而我们在此时此刻决心推动10项重要建设，不仅旨在壮大经济发展动脉，引导国家进入开发国家的行列，并且也起义对经济歹滞可能引起的若干失调产生弥补的作用。当然我们绝不以现状为满足，政府绝尽一切能力继续为工商界解决困难，严采一切有效措施，协同农工业追求更大的发展，也望全体国民厉行节约，减少浪费，提早渡过难关。同时我们更将注意集中在民生主义经济政策指导之下，必须以和平合理的方法来调和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使经济繁荣成果为全民共享。我们在政治上遵循党的指导方针，强化民主宪政，治理政治革新，推行开明而负责的政治。四中全会对现阶段政治革新与政治建设乘着重点提示，责成政府刷新政风，改建人事，健全组织，厉行廉政政治。我们深感达成这一使命，从行政人员的观念到作风都必须有彻底的改革，所以行政院除了要求各级人员要做到尽职守法、便民、廉洁、真诚无私之外，并决定全面推动经济、人事、意见、奖惩4大公开，务其以实际的行动肃清贪污，消除本位主义， 报销主义、衙门作风等一切不良的积习，建立一个一切以民众为先、无事不可告人、无话不可明讲、开放的廉洁的政府。我们同时感到，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在地方自治，而所有政令的能否贯彻，也端在基层的能否确切执行。所以，假若基层行政不够健全，全民政治的理想即无从实现。因而，政府也正多方致力改进各级基层组织，加强地方政府的职能，从于地方自治的裁员，使地方自治一整健全，民主宪政更行巩固。我们在社会建设上遵循党所提示的现阶段社会纲领作为施政的主要依据，以建立一个均衡和谐公正奋发的新社会。政府推动社会建设所采的措施做中几个中心的要求：社会福利事业必求普及，不论是对贫困的救助、青少年的福祉、老年的照顾、工农渔民或一般大众福利的增进，以及国民就业的辅导等，都要在一个平等的立足点上，使国民共同享受福泽，而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金瓜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境界。教育事业必须质量并重，为了国家多年树人的大计，所以我们要求教育的普及，更不能不重视教育素质的提高。与德智体群施予兼顾之外，更其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与三民主义的思想教育，岂能培植堂堂正正的优秀国民？国民体格必须求健全，有强壮的国民才有强盛的国家。国民健康的维护、公共卫生的增进、公害污染的繁治，都是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以强国强民为职责，做好国民保健的工作。生活差距必求缩短，民生主义的理想是均富，我们要以社会措施来配合经济发展，说不免附带产生的某些差距。所以我们要积耕者有其田后，实施区域计划，推行社区发展，策划土地综合开发以及加速农村建设等，目标都在尽量缩短都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贫与富之间的差距或生存或水准的悬殊。社会风气必求精明，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安宁奋发的社会，因而一切车蜜暴力颓废之气都应离家先除消除，代之以一种朴实勤奋和平的新气象，使国民都能置身一个清新宁实秩序井然的新社会中。总括起来，行政院各部门的施政方针是：在内政方面，立足民主宪政，建立法治制度，以奠定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并从事于开放的均富的社会建设；外交方面，联合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为争民主、争自由、反共产、反奴役而共同奋斗；军事方面，巩固国防的力量，保障台澎金马基地，并策划光复大陆的军事行动；财政方面，积极改革税制，做到多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简化纳税手续，做到便民利民的要求。教育方面，注重教育的普及与教育素质的提高，并要求教育密切配合国家的心理、精神和物质建设。司法行政方面，树立公正廉明的司法作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做到公平、公正与公开的要求。经济方面，积极进行国家基本建设，推行农工商业相辅发展政策，加速重化工业与精密工业的发展，厚植国家的经济力量。交通方面，扩展现代化的陆地、海上、航空的交通建设，加强国内外的邮电通信设施。党是政治的灵魂，贯彻党的意志，执行党的政策，为国家兴利、为人民造福，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因而，政府推动国家建设，必须时时替力，不断检讨，一定要使我们有所作为，无负党国付托，无负国民期望，才不愧为已有8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固然， 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个艰难的时代，非常的时代，混梗在我们前面的一定还有一大段布满荆棘的道路，但尽管路途如何崎岖不平，我们到达革命的终极目标就充满了信心，所以我们对前途有持乐观的张望，是因为握在我们手中的有必胜必成的因素鼓舞着我们不断前进。首先我们从历史上看来看将来，我们认为三民主义必胜或共产主义必败已是贴定不易的必然规矩。我们在80年的革命事业中遭遇到无数挫折，也是我们的三民主义经过无数的考验，而事实证明三民主义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像共产主义一再出现所谓修正反修正乃至反反修正等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败落现象。所以只要我们执着我们革命主义或革命道路，我们革命革命的事业一定会成功，本党光荣历史也一定能从80年800年到8000年80000年绵延发展，永远长青。其次，我们从民心上看成败，古人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看看这些年来毛共混时暴虐早已丧失民心支持，那每年成千成万冒死逃出大陆的难跑，岂不就是失民者亡的最好的写照？而我们自由复兴基地举国一心，政府跟民众没有距离，没有隔阂，在海外2000万军政爱国侨胞不管处境如何艰难都是坚决反共拥护政府，全力支援革命大业。尤其在大陆上所有被迫害被怒夷的苦难同胞，莫不一心希望我们早日反攻摧毁暴政，又岂不是得民者昌的最好保证？所以民心的向背已明显地刻画出敌小我长敌弱我强的胜利形势，只要时机成熟，我们一旦展开反共行动，相信必然将和辛亥北伐抗战一样形成一呼百应无可抵御的革命力量，来合力摧毁毛共集团，达成我们再北伐再统一的神圣大业。黎明之前总有一段黑暗，今天我们革命事业即将步入欺明破晓的重要时分，让我们以坦诚的心胸真挚的情感，用我们热忱智慧结合全党全民力量，将迎接光明踏上胜利成功的大道。总理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临终又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遗训，如今我们追怀总理遗言确实深感热血沸腾不能自已，因此要恳切呼吁大家扬起总理或总裁建国建党的艰辛，认清我们对国家对历史所负的责任，大家团结奋起协力完成我们革命的全程。我们坚决相信反共复国的完成只是时间问题，最后胜利总必到来，所以在本党这次全国全会的历史时刻，请求大会决定我们光复大陆的4项基本政策。对毛共干部只要是书城起义，不问他们成分背景，一律给予自由发展立功立业的机会。对毛军的官兵，不论是正规部队或民兵民团，不论是集体来归或个别反正，只要反共都由政府赋予正式番号参加我们反共战斗的任务。对大陆同胞，一旦地区光复以后，对所有的人民一概不究既往，人人都可怀着生命财产自由的合法保证，人人都可享受政府提供的一切服务。政治上保证实施民主宪政，根除共党暴政，使人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经济上保证恢复私有财产制度，重建自由企业体制，并以我们在复兴基地推动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全国建立民生主义的经济体制。对外关系，在我们光复大陆之后，保证一本平等互惠的原则，尊重国际义务，与所有和我们友好的国家敦睦邦交，携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国际正义而共同努力。最后仍然以从政党员的身份想再提一段我在立法院第54期会期第一次会议中所讲的几句话，为全体同志重申我们共同的意志和决心。今天的世界 充满了威胁、利诱与压迫。我们中华民国经过多年来的革命奋斗，这种情形经历的多了，所以我们所争的是原则，要保持的是立场。我们看中外古今的历史，凡是讲究原则、坚守立场、主张正义的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往往会被折磨、被侮辱、孤寂而受痛苦的。但若因此放弃原则，就是放弃了一切，放弃了成功的希望。若经得起刺激，受得起打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和总统所说的一样，有一条新路可走。在这党国遭受空前危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坚信主义、坚持立场、坚守岗位，发挥一切为党国大规模无私的牺牲精神，加强我们空前的团结，在总裁的领导之下努力奋斗，一定能够赢得反共复国的最后光荣的胜利。最后，敬祝各位健康愉快。